天父，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啊，求你借着所罗门所记载的，你来提醒我们，你让我们来不断的来思考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啊，主啊，我们啊，有的时候啊，可能不明白，但是主，求你的圣灵啊，你来带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啊，甘心乐意，真的是顺服。主，你对我们的一切的带领，来求助你啊，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同在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如果大家看第六页哈，我是不断的会去重复这个大纲，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因为传道书不太容易去。从里边找出它很正面的意义，因为你如果不断的真的就在这几章里边，第一包括第一章的后半段一直读到十二章前面，你都会觉得传道书好像给你的感觉就是很虚空，但是那个是他在观察日光之下的事情，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借着这个大纲，我们能够把他这个思路理清楚，因为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想的。他一开始就是先对不对，第一章的前半段是在讲整个人生的一个寻找，发现是虚空，接下来他就讲他为什么会去说日光之下是虚空，他就从几个方面去寻找，大家记不记得两大方面，对不对，一个是他从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历当中去寻找，他自己是做王的，所以他从他王的经历里面去寻求，看看人生有没有意义。那从第三章开始，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他就开始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到其他方面，他到民间，到不是王的这些生活当中，他开始去寻找，看看人生有没有意义。所以他在不断的这些寻找当中，他就说，我看到这方面发现是虚空，看到另外一方面又是虚空，所以他在不断的在思索，为什么我眼所见的都是虚空，因为他眼所见的都是什么，日光之下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就在这边不断的在思索。那我们上一次就讲到他从其他方面寻找，他先往上看，对不对，他往上看，他看到了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往上看看到了一切的时间都在神的手里，对不对，万事万物都有定时，他说生有时死有时，在他在往上看看到了时间不在人的手里，那同时他又往什么看啊，往里看，他往里看看到什么，神把什么放在我们心里，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发现神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那从我们接下来这个三章十六节啊，到二十二节，他又开始向前看，向前看是什么意思呢，他往他的人生的将来去看，他往前看，他会发现什么，我们接下来就查这一段哈，他开始向前看，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所罗门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 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所以所罗门又换了一个角度。我们前面也提过，当你看到传道书当中写我又见，就说明所罗门他又换了一个角度，他又换了一个方向，因为他在不断的寻找。他现在又换了一个角度去看日光之下。十六节很有意思，他说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想请问大家，什么地方会有审判的事情发生？什么地方应该有公义？就以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讲，你觉得什么地方应该有审判？什么地方应该有公义？有罪的地方。但是有人的地方不一定有公义啊。法院是不是应该有审判、有公义的地方？对不对？应该，对不对？其实在所罗门那个年代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法院，但是他有没有也是会去审判彰显公义的地方。所罗门自己就有扮演过这种身份，记不记得那两个妓女来找他来评断，对不对？就是说这个谁才是这个孩子的真正的母亲。其实他也扮演过这种角色，他知道审判公义应该是在法院的这个地方有审判有公义。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美国的法院，有人去过吗？去过。那个大家有没有注意美国法院里边的雕塑，他都会拿两样东西，天平一定有。为什么？为什么要有天平？要公平，对不对？要有公义。还有另外一手拿什么？拿宝剑。为什么拿宝剑？要有惩罚，要有审判。因为如果法院只有公平公义没有审判，你觉得会有作用吗？如果人你来到法院说我判你有罪，完了当庭释放，这个对人来讲有用吗？法院一定是有公平公义，同时一定会带有审判，这惩罚，这才是法院。可是大家有没有思想过，不光是所罗门在这边发现说审判之处有奸恶，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就是说法院里边有奸恶，法院不太像法院了。其实不光是他有看到这个问题，其实古今中外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中国古代有一个黑脸的包青天，对不对？为什么包青天那么有名呢？说明贪官太多，不公义的事情太多，所以包青天才有名。如果当官的都是公义公平，都是实行正义审判的话，你觉得包青天还会出名吗？那出名的应该是贪官，对不对？那物以稀为贵，所以包青天出名，说明古代中国古代一样的有同样的事情，审判之处有奸恶，公平之处也有奸恶。中国大陆前一段时间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法院的判决影响了现在中国人的整个的一个习惯。现在中国人你如果有见着老人摔在地上，会不会有人去扶？为什么？ 以前咱们小的时候当然要服，是不是？这个一定的嘛，对不对？那现在为什么不服了？就因为那个判决，那法官的判决影响了人们对社会的看法。一个老人摔倒了，这个年轻人把这个老人扶起来，结果反而被他们的家人说，哦，这个老人摔倒是因为他，说不然的话，如果不是你碰倒，你为什么要扶呢？你看人的逻辑现在开始，对不对？结果法官就说，嗯，有道理，就判他有就是要赔钱。所以没有公义，中国这样，美国是法治社会，你觉得美国的法治社会在法院是不是完全都是公义的？
不是。
有什么著名的案例？
我觉得现在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全美的大的电视台都直播警察，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直播警察追这个罪犯的 O.J. Simpson？ 当时全美直播，对不对？他在这边啊，当然这个最后法院判他无罪啊，但是应该是他杀了他的这个前妻和这个男友，对，杀掉以后他就开始跑，警察就开始追。一路从这边一路开到 LA， 一路追下去，就是直升飞机就让直播。最后法官觉得有各种各样的证据，对不对？这个血迹什么的，可是陪审团还是判他什么无罪。所以其实你从古今中外你看，很多的时候在审判之处，在公义之处，没有应当有的公义和公平。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世上现在没有应该有的公义和公平？因为人的什么？就是因为人的罪，该有的义行不出来，该做的事不去做。这个就是所罗门在这边讲到的，当时他所看到的这个现象，法院没有公义，也没有应当有的审判。所以他觉得怎么会这样？接下来他就说，嗯，那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神必审判。所以他在这边把最终的公义和公平，虽然现在他在法院没看到，但是他知道这个真正的公义和公平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所以他才说在那里，就是在神的手里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但是他说一切都有定时。是不是又回到我们三章前面那一段，万事万物都有定时？他说其实神的审判也有定时的。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星期五总是带的那一班，我们查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其实我们人往往去看事情的时候，看的就是我们所能够接触到，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这一段时间，对不对？你再往前你也没见过，再往后你也见不到。所以人的思维往往就是在这一段，往往在这一段里边，你去寻找完全的公义和公平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寻求不见。那如果你因着这个你就失望的话，这是不对的，因为在神手里才有真正的公义和公平，对不对？因为这个先知也这个保罗也提到，对不对？神一定会审判，因为先知说什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最终一定会有审判啊。所以但是怎么提这个，怎么来提醒我们自己呢？就是我们自己要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要陷入到这种不义不公里边去，因为最终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要交账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十八节，他又说，我心里说，在他心里说什么呢？说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就是神给他们一个测验啊，测试，说不过跟兽一样。这个试验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测试，对不对？神就是要借着周围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明白，其实人是有限的。最终我们跟兽一样是指的是什么？因为所罗门现在在往前看，我们最为什么说我们最后跟兽一样，是讲的都会面对什么？都会面对死亡啊。所以再从这个角度去看，他说其实神就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经历这些事情，世人啊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让我们要明白，也让我们去思想，我们最终啊会面临跟兽一样的一个死亡，这个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十九节就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因为世人所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人不能强于兽，人并不比动物更好到哪里去啊。所以所罗门在这边就说，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往前看，发现其实最后我们都是有一个死亡在等待我们。死亡并不是人可以避免的一件事情，虽然人跟兽不一样，人是有灵的活人，对不对？但是神也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试验，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如果我们只是眼光停留在日光之下的话，我们在日光之下最终的结局是一样，都是一个死亡。神让我们能够往上看，让我们能够看到日光之上有永恒，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二十节很简单，这个是从这个创世纪那边出来，对不对？因为兽和人都是 归于一处，也都是出于尘土，神造人的时候是尘土，对不对？最后吹了一口什么？吹了一口气啊。所以二十一节就讲到一个问题啊，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其实在这里边就会牵扯到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以前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会不会陷入一种这个讨论当中哈？因为从这一段里边，往往会有人去争论二元论、三元论，就是一个神学的问题。那我在这边呢，我不会去说想把二元论或三元论讲清楚，因为二元论、三元论在教会历史上已经争论了2000多年了，没有一个定论。但是确实是有不同的这个看法，这个要看大家你们信主以后的成长的一个背景，对不对？三元论就是人是什么灵魂体嘛，对不对？那二元论呢，就是说体，对不对？这是跟三元论一样的，但是灵跟魂二元论认为是一样的。因为这一节经文就是往往是引起很多争论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去从原文看，从希伯来的原文看，在这边十九节有一个气息，看到没有？ 十九节说气息都是一样。二十一节灵，人的灵，接下来兽的魂，这个魂灵气息是同一个字，完全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哦，那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希伯来人就是讲灵的时候就说气嘛，最开始神吹一口气，对不对？所以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二元论基本上就是说，哦，这个因为是同一个字，所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三元论也有它圣经的根据，对不对？最明显的就是什么？最明显的是铁塞罗尼迦前书啊，五章二十三节啊，那个是这很明显的啊，保罗为这些收他书信的人祈祷，他为他们代祷，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就是体，对不对？那德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啊。所以那一段也很清楚，那个灵魂体啊是三个字，三个不同的字。所以那我们就
还有希伯来书
对，希伯来书也是。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不去陷入到这种争论，所以要看你自己的背景啊。你二元论也可以，三元论也可以，因为那个不是所罗门在这边要讨论的啊。另外还有更极端的，有一元论的，那个基本上这个结论那个一元论肯定是错的，对。但是二元论、三元论各有各的自己的理由啊。所以这边所罗门在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并不是想区分说灵魂还有体到底有没有什么分别，他强调的是人如果你在这个世上你就看这一段时间的话，不论你是人你还是动物，最后都是同一个死亡，这是他要强调的啊。那二十一节这个好像是一个问句，对不对？可是他这边呢其实翻译成另外一种方法就更容易明白，他其实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应该是说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实呢？就是人的气息往上升，而兽的气息下入地。也就是说所罗门知道这是一个事实，虽然我们最终都是一个死亡，对不对？从世人的眼光看是最后是一个死亡，但是人跟兽有一个区别，就是人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是可以最后是什么？灵是往上升，对，是动物的灵，动物的这个魂是往下的。所以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往前看好像前面都是死亡在等待，但是人跟动物所罗门说不一样，所以他就是让我们再来思考。如果你从因为十六节讲得很清楚，我见日光之下，对不对？那就一样，对不对？都是出于一处，都是归于尘土，所以好像都是一样。但是所罗门二十一节就提出来，其实不一样，让我们一定要思想人跟动物最后其实是不同的啊。也就是说，你如果从日光之上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看到其实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那人只有人才跟神有交通有连接，人才有真正的这个智慧，所以人跟动物不一样啊，这是他让我们从这里边能看出来的。可是大家要想到，如果人完全背离了神的时候，所带来的结局就怎么样？你就跟这个动物就没区别了，对不对？因为人堕落以后，其实人堕落所带来的结果就是 永远的死亡，与神永远的分离。如果是那个道路的话，就没有这个跟动物有任何的区别，因为那就是代表一个堕落。那二十二节他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小结呢？因为这一段，你看这一段里边没讲虚空，看到没有？可是二十二节他说什么？故此，所以他在做结论。他说：“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啊。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所以他这边就讲：“那人你既然是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哦，这边再提一下，有的人用二十一节就讲，哎，圣经里边讲说人的灵是往上升，所以也就是说人的灵将来一定会往上升，这个对不对？有人说呢，这个既然人的灵是往上升，所以人将来都可以上天堂，有人就用这一节就这么讲，这个对不对？
上下的定义
是什么？上下的定义啊，其实所罗门强调的是不同。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就去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其实他这边上，并不是说上天堂。有人理解错，就认为这个就是上天堂，啊，那个魂就是下地狱。所罗门在这边不是在讨论天堂和地狱的问题，所罗门在强调的是不同。这两个是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上升就认为人将来就自动上天堂，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这个看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啊，不能用一节去解释。所以那所罗门二十二节他说你莫强如在自己在这个经营的事上喜乐，难道所罗门是说我们就满足现状就可以吗？他是这意思吗？我们不要忘了，其实他十六节他是怎么开头的，他说我又见什么？日光之下。所以所罗门在说你在日光之下的时候，你所拥有的，你正在做的你自己的事情，你是应该去享受的，因为这是你的份，对不对？这本来就是神赐的。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对不对？前面第二章的时候也讲过，是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那是什么？它最后都跟神连在一起，对不对？如果这是神给你的，那是神要赐给你的，那个你应该去享受的。可是他就讲说你事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事后的事是什么？死了以后的事。他又把人又这个思路又拉回来，对不对？你日光之下神赐的，你应当享受，这是神赐的，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啊。可是我们也要想将来的事怎么样，你将来的事其实是跟你日光之下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你所做的有关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基督徒有的时候挺可怜的。如果你只是好像说啊，我好像认识神了，对不对？但是我还继续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不照神的心意去做。神的心意是从哪儿来的？哪什么地方有最多的教导？圣经里边，对不对？那我们就说，那这个圣经里边的话，我要不要去遵行呢？我要不要读经祷告呢？对不对？我要不要参加聚会呢？这些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有一些挣扎的。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孩子跟这个父亲失散了很多很多年。那最后，哎，被有一个机会找在一起，但是你怎么能确认说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父亲的儿子呢？现在的科学技术
怎么证明？ DNA 100%确认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可是你觉得被 DNA 确认过的这个孩子会跟父亲很亲吗？不会，至少当时不会，对不对？很可能，往往很多时候 DNA 确认了，说这是我的孩子，但是那个孩子因为他已经有他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他还继续在他的那个生活习惯里边去做原来该做的事，跟他的爸爸，真正的爸爸没有什么连接。那你觉得那个爸爸会喜悦吗？这孩子也不听话，对不对？但是 DNA 已经确认了100%的儿子，那个是100%的爸爸。其实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光景。我们认识不认识神？认识。我们也认他做我们的父，他也认我们做他的儿女，对不对？可是好像我们跟神总是不够那么的亲密，就是因为我们只是在身份上有一个确认，可是我们跟他在真正的生活上没有连接。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活依然是我们以前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注意的啊！这个基督徒不要陷在这种光景里边，应该是你认识父，你也同样跟父有连结，这样的话你才真正能够看到日光之上。所以在这边这一段，所罗门借着公义公平审判，借着死亡让我们来思想啊，其实如果你只看日光之下，这些也都是虚空。第四章的1节到12节，他又换了几个角度去思索啊。他从欺压，从劳碌，从这个友谊、友情方面去看。所以啊，第四章1节到12节，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从第四章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强如、胜过、好过啊，这些词在希伯来原文里边都是同一个字，都是就是 better啊，都是就是在做比较，就说什么什么比什么什么好。那中文呢因为这个想翻的比较丰富一点，所以就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强过那个，或这个胜过那个，这个好过那个，但实际上是同一个字啊，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所罗门在整个第四章里边都是在做一些比较，让人通过这些比较来观察我们周遭的事情，我们周遭的人生啊。所以我刚才念的这三节呢，他就好像在观察人的什么出生，对不对？他又转念，他发现日光之下有很多的欺压的事情啊，在旧约当中这个欺压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君王会欺压百姓，主人会欺压仆人，富人会欺压贫穷人，甚至这个穷人也会欺压贫苦人。在箴言28章3节那边就讲到说，穷人也会欺压贫苦人。所以世上日光之下，这就是所罗门讲的日光之下一切的欺压，不论你的身份如何，都会有欺压的事情发生。 啊。那他讲到说无人安慰啊，无论什么情况，你看到吗？受欺压的流泪，没有人安慰；欺压他们的，也就是说被欺压的，没有人安慰；欺压别人的，也没有人安慰。哇，这个，所以他讲这个，他是为了增加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是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去欺压人，你还是被欺压，你都不会得安慰。这个安慰我们都知道，就像好像这个约伯，对不对？约伯受了很多的苦，他这三个朋友来本来是应该是什么安慰者，结果劝了他半天，这个约伯得到安慰了吗？没得安慰。这所罗门在这边其实讲的就是意思啊，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啊，你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慰，因为你今天欺压别人，明天你也有可能被别人欺压，对吗？对不对？你不会，不是你永远可以去欺压人的。所以所罗门在讲到，其实哎呀，没有真正的安慰啊。而且呢，大的可以欺压小的，强的欺压弱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反过来也有。在美国，大家很多年前，十年前，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案子，一个老妇人去麦当劳买咖啡，最后她告麦当劳，她说麦当劳做的咖啡太烫，因为她拿咖啡她没拿好，结果这个咖啡呢把她的手给烫了。那她手烫了以后，那你觉得麦当劳是强者还是她是强者？那很明显嘛，对不对？她是弱者嘛，麦当劳是强者。可是他也可以欺压麦当劳，他去找律师，他说麦当劳做的咖啡太烫了，说别的咖啡我撒过没有烫成这样，但是你麦当劳的咖啡把我给烫坏了，所以他也赢了几百万美金呢。对，这是真事儿啊。所以这边讲欺压，不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欺压就是一个方向的啊，反过来也可以欺压的。所以这就是所罗门，其实他在用正反再去包括，就是说这所有的欺压都不会有得到真正的安慰啊，这就是他在这边讲的这个意思。所以第二节他就说，那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所以他什么意思？他到底是活着好呢，还是死了好呢？死了好。其实人都有一个公式，就是我能吃能喝能玩的时候我就活着，我要是这个已经开始受苦受累我没有办法的时候，那还不如死，对不对？这是人的公式嘛。其实不是说一定死了就好或者一定活着就好啊，人往往自己有一个条件在生死前面。
好像中国人也有句话，歹死
不如赖活着。对，好死不如歹活。对对，所以其实人有这个对生死哈，其实会有一些变化。你对生死的感觉，那是根据你当时的境况，你的想法会有改变。可是所罗门这边讲到的是什么？第三节接下来说什么？未成生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腹中的胎儿。他说比这两等人是哪两等人？就是前面的那个，对不对？这两等人还强，就是说他没生的都比你那个生出来的要强。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谁也讲过这类似的话？约伯嘛，我们星期五查约伯记的时候查过，对不对？约伯他也讲过啊，他咒诅自己的生日，记不记得？他说我这，他说那个没出生的比我这出生的都好，他也在做一个比较，对不对？ 可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人生当中绝对不是一帆风顺，你信了主以后也不是一帆风顺。如果我们信主是为了一帆风顺，其实我们信耶稣，我们只是在拜另外一个菩萨。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有这个观念，对不对？拜菩萨保平安。如果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保平安，你挂一十字架在车里，你就说保平安，那个我们要回去好好想一想，你信的到底是什么？你绝对不是要信另外一个神。我们上次总是带的，对不对？你希腊人他也拜啊，他拜更多的神，他什么神都拜，可是他就怕他少拜一个神，他万一有一个神真正的神他没拜到怎么办？所以他就自己再建一个这个牌位叫未时之神，所以他很聪明啊，他们这样把所有的将来有可能的他都 cover 了，对不对？就万一我拜的这些没有这个包括那真神，那我就建一个未时之神，我也不认识你，但是你可以保我平安。他就拜那个。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小心，我们到底为什么信耶稣啊？这是我们要想的。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死亡、面对欺压的时候，这些痛苦的时候，真正的基督徒其实你是可以胜过的。保罗他被神光照以后，他回转之后，他就开始传福音，对不对？那保罗传福音的一生可不是一帆风顺的。记不记得哥林多后书里边所记载的，他自己讲的，对不对？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说我比你们多受劳苦啊，多下监牢啊，受鞭打是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还讲说被棍打、被石头打、遇着船坏啊，这个困在深海当中，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好长一段，从23节一直到28节，保罗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在他的传福音过程当中，可是保罗胜过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保罗有从天上来的异象，保罗知道他现在活着不再是为他自己，他知道他真正活着的原因，所以他才能够真正讲到他生死观。其实他说这个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他为什么能讲出那句话？他知道其实最好的是将来，但是他在今生，神在他身上有命定，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他要把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做完，他再回到主那边去。但是他知道将来是最美好的，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看见。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将来，那你的今生你就是只是活今生而已。好，所以我们再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我又见，说明所罗门又前面的讨论完了，现在又讨论另外一个事情。他说人为一切的劳苦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所以他说人的这一切的劳碌工作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会有人嫉妒。其实嫉妒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对不对？该隐为什么杀亚伯？神看亚伯现在供物为好，这个该隐看着就嫉妒。所以人的第一起谋杀案是从嫉妒开始，因为嫉妒，对不对？嫉妒了就产生了凶杀。扫罗为什么要追杀大卫？ 那些百姓说了一句什么话，让他心里面就不舒服？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他是做王的，大卫只是他的一个这个那个时候是算是仆人，对不对？哦，他杀死万万，这个扫罗听着心里就不痛快，他就想杀大卫。嫉妒往往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愁苦在里边啊。那他这边讲的什么意思？什么叫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这个在箴言里边也至少两次有讲到这个概念，一个是箴言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还有箴言二十四章三十三节，都讲到抱着手躺卧，是在讲什么？人的懒惰，没错，人懒惰啊。就好像这个中国人不经常，就中国有一个叫什么笑话，对不对？这个先生什么都不会做，那太太要出远门的时候就给他做一个什么大饼挂在脖子上，对不对？结果回来的时候这个先生已经死了，那他只吃了他前面这一块，他只能吃到的这一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懒惰就是讲吃自己的肉，他在讲人懒惰，你抱着手吃自己的肉，其实就是小孩经常吃自己的手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人不能懒惰啊。那满了一把，为什么强如满了两把呢？那我们人的观念肯定不是这样，对不对？越多越好。你挣的，他这件一把是什么？一把米还是一把什么？那两把总比一把好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为什么说一把比两把好呢？因为人有什么贪婪，人有贪婪，你觉得你两把你就赚够了吗？人不够，人一定会把那把存好再去接着抓，你抓一把两把其实都不够。记不记得这个贪婪，其实这个2000年的时候，这个互联网的泡沫，对不对？那个非常非常明显。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公司里边大家都谈论的是要不要退休，可是我们最后所有人的结论就是咱们最好不要退休。因为那个时候思科公司，我们就跟现在的这个苹果跟谷歌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第一名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被预测是第一个会达到1 trillion 的这个价值的公司。我们后来到了将近600 billion， 我们就泡沫了。那那个时候那公司里边都是百万富翁，都是20多岁。你觉得20多岁的百万富翁会想着退休吗？大家就聊着那退休干嘛呢？20多岁那时候好多人还没孩子呢，或者刚刚生孩子。那你觉得那人不会满足的，不会因为有了两把就满足。那个时候要是都信主了，可能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收手，那个时候是不会收手的，继续下去。人的贪婪带来很多的问题。记不记得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乃曼得医治以后要给以利沙礼物，以利沙收了吗？没收，乃曼就走了。这个仆人还怎么样？还追过去说你把那礼物给我，贪婪。结果回来以后怎么样？生大麻风啊。人的贪婪其实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像提摩太前书第6章10节讲到，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钱是万恶之根，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一定要小心啊。钱不是问题， 贪财是万恶之根，人的贪婪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贪婪会让人离开真道，因为你贪，你就是把贪财，你就是把财变成了你的神偶像啊，这是神做最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人往往因为钱就会远离真道，因为你就拜钱为你的神啊。所以这边这是所罗门在讲到说啊，其实你有一点就够了啊。那接下来第七节第八节他说，我又转念，他又换一个角度，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啊。什么事是虚空的呢？这件事你去看非常有意思，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想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这个故事他所讲描述的这个人，大家觉得这个人可怜不可怜？这个人没有朋友，对不对？孤单无二。这个人没有亲人，无子无兄。可是这个人呢，也没有安息，因为他劳碌不息。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什么都没有，可是还在那边忙得一塌糊涂，而且有多少钱他都不满足。这个我们前面在查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所罗门在从他自己的角度再去看的时候，他有过同样的结论，记不记得？他说我做王，我的这些财富我留给谁呢？我知道他是智慧呢还是愚昧呢？记不记得？所以无论你是从王的角度还是从人的角度，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你劳碌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所罗门让我们思考的。不是说人做工劳碌不对，但是你劳碌的目的是什么？你所积攒的财宝你要留给谁？为什么？这是他让我们思考的。所以这一段很清楚，就像好像苏格拉底他就说过，他说未经过醒察的人生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人生。所以人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个世上这样活，其实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你要思想，要想你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那我们基督徒更要想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光当中有没有意义啊。这是啊，我们要在这边思想啊。那最后这一段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他讲什么呢？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么能暖和呢？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这一段啊，有一些不同的解法。有一些人认为这一段是在讲夫妻，在讲夫妻之间的这个一些啊怎么样相处。那我们如果这样整段看下来的话，我自己的这个也同意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这个是在讲你的伙伴，因为夫妻也是一种伙伴，但是他这个讲的更超过，涵盖范围更广啊。所以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当然你夫妻也是两个人嘛，但是他在这边讲的更多的是伙伴。所以两人劳碌，也就是说同工，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出去的时候一定会带什么？一定带同工的。 他不是一个人出去啊，所以要有同工。那既然有同工，就会有更好的果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同工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冲突，并不是说并不是两个基督徒在一起就没有冲突，没有问题啊。包括夫妻一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做事情的时候会有冲突，但是在主里边是有答案的。保罗跟巴拿巴有没有冲突？也有冲突啊。为了谁冲突？为了马可。他们也起冲突，两个大使徒也会冲突，更不要说我们啊，会有冲突。但是怎么去解决，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两个人同工就会得更好的果效。我喜欢看篮球，大家都知道，现这个科比的特色就是一个人打啊，他可以一个人得81分，这个在现在 NBA 里边是 amazing， 一个人可以一场得81分，他就可以一直投，他就可以得81分，他赢球，靠一个人的力量赢。但是现在我们这个Warriors 的库里，你看他的打法是什么？全队，他自己也可以得分，但是他把全队都带进来，所以沃尔都打的是非常非常的轻松。所以这个国内的人就说这个勇士队太没有天理了，因为勇士队的主力经常是打三节就休息，他们经常就是三节这比赛就搞定了，因为他是靠团队打球，打了三节这些人就可以休息了，因为已经领先很多了。所以团队在这里边强调的就是团队的功效要超过一个人。因为他就举了一些例子，以色列人就很明白，他说啊，这个跌倒的，对不对，有同伴可以扶起来，因为以色列人经常会走远路的时候要有同伴。我们上次讲到以色列有很多石头，对不对，他们走路的时候有时候会容易跌倒，那有时候跌倒你摔一下，有同伴可以帮你扶起来。那我们 camping 的都知道，两个人睡在一起就比一个人睡要暖和，对不对，在野外。所以这都是以色列人能够马上就明白的。但接下来也一样，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人去跟别人打，你有可能你打不过，但是两个人呢你就可以抵挡，三个人呢就更不容易折断。这是一种希伯来文的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用这种数字的叠加1、2、3在强调这个果效的问题。所以在这边就是讲到同工团队的问题，其实包括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成长也是最好属灵有属灵伙伴。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结伴读经的，其实这是教会非常非常鼓励的。如果大家可以结伴读经，比一个人读经要好，因为一个人看问题会有，往往有，如果有偏差的时候没有人提醒你。但是如果结伴一起读，互相之间可以有鼓励，互相之间可以有提醒这个是教会也非常提倡的。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引申到，其实在教会里边有大家同工同心，一定会有更好的果效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在这边讲到，他观察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都发现这些都是虚空的那我们下一次我们会把第四章的后边一段查完，另外再查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个大纲的话，就是他从其他方面寻找，我们下次就去看第四个方面跟第五个方面，就是第四节13到16节，还有第五章1到7节。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有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思想整个人生的意义求主你 提醒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啊，不只是为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真正的啊，要在你里边能够跟你有一个连接，是吧？真的是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啊主日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